各位弟兄姐妹好，
各位弟兄姊妹好。
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新的一年。
我们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年。
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什么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
咁喺新嘅一年，我哋有咩嘢要必须注意嘅咧？
其实我们来到了这个澳洲2024年的时候，我们对信仰就开始有一些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喺澳洲到咗2024年嘅时候，我哋喺信仰上必须有一啲嘢要注意。
最近大家正在讨论的，就是大家开了这个我们说的州议会的时候呢，会不会在当中呢再不读这个主导文了？
最近在州议会那里再开始讨论，就是再不再读主祷文。
本来早的时候呢，在整个澳洲开国的时候呢，一直都以基督教为中心。
在澳洲开国的时候，一直是以基督教为中心。
所以在每一个政府的议会当中，一开头就要向神来祷告的。
在每一个议会一开头之前，他们就要向神祷告。
但是我们将近了差不多将近200年之后呢，我们就好像忘记了自己的信仰一样的。
差不多过了200年之后呢，就好像忘记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来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呢，越来越觉得自己呢，整个基督教呢被别人抛弃了。
来到2024年，好像觉得整个基督教被抛弃了。
你可以说今天我们澳洲面临的信仰的危机。
你可以讲今日澳洲面临信仰的危机。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坐下来的时间，我们感谢神能够有这地方给我们大家敬拜。
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敬拜。
但是要记着的，我们的敬拜场所不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要记得，我们敬拜的场所不是理所当然的。
渐渐的，我们发觉到信仰已经被别人排挤了。
渐渐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是被排斥。
首先，在这世界里面，大家说信仰已经不再适切了。
首先，讲到是信仰不再适切。
这个世界当中所讲的，已经不以宗教为他们的生命的依据。
首先，这个世界不再讲宗教是他们生命的依据。
宗教只是一个个人自由之下呢，自己想要在当中所要拥有的一个思想而已。
讲到是宗教只是个人的选择，想拥有的思想而已。
整个的社会里面，宗教的力量已经开始呢，在当中呢，已经不被接受了。
整个宗教在社会的力量已经开始不被接受。
更加艰难的就是呢，信仰呢被看作为呢阻碍思想的前进呢。
更加不好的就是信仰是被当作阻碍思想前进的。
现在思想的就是大家同等。
现在是看思想同等。
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就是人在神的之下是同等的。
基督教信仰是讲人在神之下是同等。
但是如果你除掉了上帝的话呢，人就变成了他自己的主人了。
但是如果将神离开呢，人就变成是上帝。
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对每一件的事情就觉得呢，我有权利讲话，因为我是跟别人同等的。
如果是这样呢，他就会觉得我有权讲说话，我同人是同等的。
我有我这个个人的特权。
我有我个人的特权。
但是如果呢，我们在当中回到了本来澳洲的这个他们的那个整个的目标来看的话呢，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转头澳洲整个的目标来看，
我们老早就说我们大家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
我们一开始就是讲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如果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个人比那个人高。
那如果这么讲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个人比隔离那个人高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我们也切要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说这句话。
但是我们是要热切的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讲这句话。
如果没有了上帝的掌管的话，人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没有那个原则的一组人。
但 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为我们的前则，人是会变得非常没有原则的。
所以澳洲自在传的就是呢，我们的思想已经前进到一个地步，我们再不需要上帝了。
现在在澳洲流行的就是我们的思想前进到一个没有障碍的地步。
因为这样子缘故呢，是我们来到了神面前，我们大家要问了，我们今天做信徒我们怎么办的呢？
咁我哋嚟到神面前，我哋要问今天我哋做信徒点样办呢？
那我们外在有这么大的那个挑战，
在外在有这么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在内在，我们也发现了信仰呢产生失望。
在外在呢，我们都发现信仰产生了很多的失望。
我们经常来教会，或者是甚至呢在当祷告上帝的时候，
我们经常来到教会和祷告上帝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说，神啊，你是一个有所必应的上帝。
我们信神是有所必应的神。
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祷告就希望神能够在当中来应验我的祷告的要求。
因此呢，我们就有一种的期望，就是神会应验我的祷告。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得不到这个祷告的应验的时候，我们就对上帝失望了。
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我们当我们得不到神应验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失望。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内外夹攻的一个时代。
我们在一个时代，就是内外夹攻的时代。
但是我们仍然要在当中坚定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仍然要在当中坚定一件事情。
信仰还是这个社会的根基。
信仰仍然是我们社会的根基。
如果没有了这信仰的话呢，我们老早已经呢没有澳洲了。
如果没有信仰，一早就没有澳洲。
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信仰还是有力量的。
那我们仍然要坚持，社会是要有信仰。
我们因为在这样的缘故之下，我们要重新来反省2024年我们应该有的这种态度。
因为这样，我们要重新反省我们2024年有什么态度。
我不需要在当中来去讲述一个社会现象，
不需要在当中讲一个社会现象，
我只是在当中提起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
只是需要在当中提一提我们面临的社会危机。
我今天选择了一篇这个书信，
今天选择了一封的书信，
就是呢在当中呢很清楚看到呢保罗当时他面临的一个危机也跟我们大概是一样的。
里面讲到保罗当时遇到的社会的危机同我们今天的差不多。
保罗在写信给他的徒弟就是他的徒弟就是提摩太的时候讲这些话。
保罗写信给他的徒弟提摩太当中是这样写到。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就劝呢提摩太，你好好的做那个基督徒。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提醒提摩太要好好的做基督徒。
在他总共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两封信。
在圣经记载了他两封的信。
第一封信里面就说呢，提摩太啊，你不要怕，因为你不要让别人看清你年轻。
第一封信他讲到提摩太，你不要怕，你不要被人看不起你年轻。
就可以看得出呢，其实呢提摩太很胆小，
咁就睇得出提摩太系好胆小。
那不只系胆小，他还有其他的东西有缺点的。
唔单胆小，佢仲有其他有缺点嘅地方。
但是保罗从呢提摩太的身上看到神要在当中要来用他。
但系保罗睇得到神要喺提摩太身上用佢嘅地方。
所以他在这个封信里面就劝呢提摩太，好好的在当中坚定自己的信仰。
在这封信里他就鼓励提摩太好好的坚定他的信仰。
我们读过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呢，就发觉到有两个跟我们一样的，有两个不同的挑战。
如果我们读过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挑战。
所以跟刚才我讲的2024年的这个澳洲教会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跟刚刚所讲2024年澳洲的情形差不多。
第一个是非常敌对的环境。
第一就是非常敌对的环境。
当时呢，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向着犹太人传福音。
当时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
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面临了这犹太人对他的非常大的反抗。
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面对了犹太人对他很大的反抗。
他曾经也是犹太人，也在当逼迫基督徒。
他曾经都是犹太人，在逼迫基督徒。
那结果他信了耶稣之后是被别人逼迫的。
结果他信了基督之后，他是被人逼迫。
他知道自己生命里面呢，就一直产生这个挣扎，我要不要在当中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呢？
咁佢喺生命中都产生一个挣扎，就是我要唔要坚持基督信仰？
所以在这个非常敌对的环境当中，保罗说：我坚决地说，上帝的恩典比我的苦难更大。
喺咁样嘅敌对嘅环境当中，保罗体验到上帝嘅恩典比佢嘅苦难更加大。
今天他向着呢，这提摩太说：你面临的也是同样的一个社会。
今日佢劝提摩太讲佢面对嘅同样社会。
他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又讲到另外一个敌对的环境。
跟住佢又讲另外一个敌对嘅环境。
这个是一个呢，完全是呢一个呢多神教的一个环境。
系一个多神教嘅环境。
那在一个罗马，希腊罗马的这样子嘅统治之下。
在希腊罗马的统治之下，
他们都是多神教，
都是多神教
的。但是因为保罗要在当传扬独一神的信息，
保罗要在当中传扬独一神的信息，
他没有办法呢能够在当中呢来向这些人挑战，
他没有办法在当中向这些人去挑战，
所以他经常的受呢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当中的那个逼迫，
所以他经常受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他身上的逼迫。
但是他知道他的工作必须要传下去，
但是他知道他的工作是要传，
所以他就向着提摩太说：你来学我。
那他就跟提摩太说：你来学我。
我曾经呢给你一个见证，知道呢在逼迫当中我坚持我的信仰。
他跟提摩太说：我给了你一个见证，我在当中我坚持我的信仰。
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信仰，
你千万不要放弃你自己的信仰。
他在这个书信里面他没有讲述很多的关于提摩太的挣扎，
他在这个书信没有讲出很多提摩太的挣扎，
但是提摩太有他内在的挣扎的，
但是提摩太是有他自己内在的挣扎。
提摩太的祖母，提摩太的妈妈渐渐地开始信主，他是第三代的人的信徒。
提摩太的祖母，提摩太的妈妈，他们是信主的，提摩太是第三代信主。
他因为是第三代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自己呢只是住在一个相当舒适的一个呢信仰的环境当中。
因为他是第三代的信徒，他觉得他是住在一个很舒适的信仰环境，
就像你和我这样子，我们有呢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当中，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环境，我们的孩子住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
但是他一出去呢他自己的环境的时候，就发觉到有很多反他基督教的力量在当中。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反基督教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跟我们的关系有跟我们的现在的处境很有相像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读提摩太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跟我们很相似的环境。
我们大家都有下一代，
我们大家都有下一代，
甚至有第三代了，
甚至有第三代。
那我们就不能在当中呢再一次的保护他们了，
我们就不可以再保护他们。
他们已经在这个这样子一个非常反基督教的环境当中，要去面临这个社会给他们的挑战。
他们已经在面对一个环境，就是反基督教环境，他们要在当中来去挣扎。
我们现在神学院里面呢，就在当中开展了这个基督教教育的工作。
在学校已经开始了基督教的教育工作。
那这个就是在当中来训练这老师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
这个就是训练、老师在学校当老师的。
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面临了这个整个政府在当中给他们的压力，
他们在当中面临政府给他们的压力。
比如说他们所讲的话必须要在当中呢来跟政府所说的话呢要有 相同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在学校说的说话是要跟政府说的是相似。
现在整个澳洲社会里面已经接受有同性恋 的观念了。
啊！而家喺澳洲整个社会系接受有同性恋嘅观念。
那是在个基督教学校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还站在基督教的伦理之上呢？来教导孩子的呢？
但系喺基督教嘅学校里边，我哋系咪仲系企喺基督教信仰嘅伦理嚟教育孩子呢？
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发觉到特别难教这些来读书的这些学生们如何教导呢下一代。
会发现是特别难教导来读书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都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下一代都面临同一个问题。
即便你把孩子送到一个基督教学校的时候。
即使你是将孩子送到去基督教的学校。
那老师的口就被堵住了。
老师的口是被、堵住了。
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挑战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这个逼迫。
那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社会给我们在、挑战的逼迫呢？
所以很老实说，我一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担心。
所以有老师听到这样的事呢就是很担心。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们有时候呢就不能够直说我们大家的这个基督教的理念。
有时候我们不可以直说我们基督教的理念，
因为如果别人听了之后呢就说你就是犯法的。
如果人家听了是觉得你是犯法的。
所以我们面临的比以前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来到了我们的中间。
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在当中再建立我们的信仰的呢？
那我们怎样办？怎样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建立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有我们的使命。
我们有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使命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了。
我们将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我们也需要呢，我们大家有这样子一个使命，向着这个世界来说，上帝仍然在当中向我们招手。
我们仍然有一个使命，就向世界讲，上帝仍然向我们招手。
但是我们面临的是内外夹攻的一个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内外夹攻的世界。
我们教会里面年纪大的比较多。
教会年纪大的比较多，
就觉得哎呀我不需要挣扎了，
就觉得我不需要挣扎，
我只要好好的在这里面家里面读经祷告就行了、
我只是在屋企好好读经祷告、
只要呢我不受到任何的影响我就可以了，
我不受到任何影响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知道呢，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呢来过生活。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这样来去过生活。
保罗劝他的第二代、的这些领袖提摩太，你要在当中刚强起来。
保罗劝他、认识的第二代的信徒、提摩太，你要刚强起来。
他就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呢刚强起来。
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他不是要提摩太刚强起来，
他不是要提摩太刚强起来，
但是他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上刚强起来。
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所以他知道我们没有力量，
他知道我们没有力量，
他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呢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逼迫，
他自己都知道有时候受不起这些逼迫，
但是他口中心中常常说上帝的恩典够我用。
但他口中心中常常讲上帝的恩典够他用，
所以他既然能够在他生命当中见证上帝的恩典，
他既然可以在他生命上见证上帝的恩典，
他也在当中说呢，提摩太你也能够这样子呢来靠上帝恩典刚强。
那他也都在当中、劝提摩太靠上帝恩典
怎么做的呢？
刚强起来。那怎么做呢？
他里面就讲出了几个有关受苦的比喻啊。
咁佢讲到有几个关于受苦嘅比喻。
他说你要刚强，你必须要学习这三种人物啊。
佢话你刚强，你要学呢三种嘅人物。
第一个就是当兵的。
第一就是当兵的。
他说如果你是当兵的话呢，你必须要服从啊，你必须要服从呢你的领导。
如果你是当兵的，你必须是服从你的
领导。因为你在当中受到征战的征战啊。
因为你在当中有征战。
那你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在自己的角落当中呢，就觉得自己呢好像呢就能够活下去啊。
你不要觉得你站在一个角落头你就可以生存下去。
你当兵的，你的工作就是要往前冲，来去对抗敌人的。
你当兵的工作就是要向前冲，对抗敌人。
但是这个呢会引来苦难的。
但是会引来苦难。
这个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
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呢这样子当兵的人，你不会因为怕生命危险呢你就退后。
但是如果你是当兵的，你不会因为怕生命有危险就退后。
所以他很清楚的说呢，我们如果要做基督徒，我们就要像兵一样的冲上去。
咁佢喺呢度好清楚讲，如果我哋要做基督徒，就要好似一个兵咁冲上去。
我们明明知道前面都是敌人。
我哋明明知道前面有敌人。
我们不会退后。
但系我哋唔会退后。
但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但系唔系靠我哋自己。
但是靠上帝的力量往前冲。
系靠上帝俾嘅力量向前冲。
第二个系用比武的方法。
第二个是用比武的方法。
比武的方法就是呢两个在那摔跤的人、啊。
就是两个摔跤的人。
在当中看哪一个人高，哪一个人低，哪一个人有力量、啊。
在当中看哪个有力量。
那他在好像如果呢我们从圣经的一个故事来说，就像大卫和哥利亚一样。
在圣经的故事来看呢，就是好像大卫和哥利亚一样。
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摔跤的话呢，那老早呢大卫呢已经在当中呢被哥利亚呢压死了。
如果他们两个要摔跤的时候，大卫一早就被哥利亚压死了。
但是呢在比武当中不是只单靠力量而已。
但是比武当中不是单单靠力量。
他靠坚韧，靠智慧。
是要靠坚韧和智慧。
大卫就懂得用这样的一个坚韧和智慧来打倒那哥利亚。
大卫就懂得用坚韧和智慧打倒哥利亚。
他用最简单的方法在当中把哥利亚呢就打倒。
他用最简单的方法将哥利亚打倒了。
那很清楚的，在我们大家在比武的时候，我们在当中不是以力量和力量在当中来抗争。
好清楚，我们在比武的时候不是用力量来去抗争。
基督教在澳洲社会当中已经算是少数了。
基督教在澳洲的社会当中是算少数。
我们必须要在当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怎么样去打这一个这样的比武的战。
我们必须去求神给我们智慧，怎样去打这个比武的战争。
所以他第三个讲务农人是做农夫的人。
第三个他讲到做农夫的。
他说做 农夫的人呢，他知道呢他会有呢收割。
做农夫的他会知道有收割，
但是他必须要先苦干才能够有收割。
但是必须要先有苦干先有收割。
那从来没有一个农夫就说呢这个他所种的东西必然在当中呢会有成果。
从来没有一个农夫会想他所种的东西一定有成果。
所以他必须要经过相当长的等待。
所以他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
还要灌溉土地，然后在当中让呢这个种子在当中发芽成长呢才有收成。
是要经过灌溉土地让种子发芽。
所以保罗很简单的说呢，我们不是一打仗我们就会赢的。
保罗很清楚讲，我们不是一打仗就赢，
我们要打长久战。他说
我们要打长久战，
就是农夫在当中等候这个种子发芽成长成为果实一样的。
就好像农夫在等候种子成长成为果实一样。
我们还有等候的时间。
我哋仲有等候嘅时间。
那诗篇里面就说，那些撒流泪撒种的人就会欢呼收割。
喺诗篇讲到流泪撒种嘅就会欢呼收割。
所以保罗就讲出了，我们大家要向做这个反基督教的这个思想要用的那种心态是什么？
保罗就在这里讲到，在我们面对反基督教的潮流的时候怎么用的思想。
我们不要退后，
我们不要退后，
我们必须坚韧，
我们必须去坚韧，
我们必须要打长久战，
我们必须打前
但是我们需要呢，就是神给我们大家的恩典和力量。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神给的恩典和力量。
从第二代人的角度来说，
在第二代人的角度来看，
他需要呢我们上一代的人为他们来祷告，
他需要的是我们上一代的人为他们去祷告。
所以你们就是这上一代的人，在当中呢要给下一代的人呢这个祷告，让他们有力量来去打长久战。
那你们就是他们的上一代，为他们去祷告，让他们有力量来去打持久战。
所以我只向大家来说，为你的孩子们祷告。
所以我们讲是为你的孩子去祷告，
为你们的孙子孙女们祷告，
为你的孙仔孙女去祷告。
他们面临的问题比我们大得多了，
他们面临的问题比我们大得多。
我们需要的就是背后呢一直支持他们，
我们需要是在背后一直的支持他们。
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在当中为我们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人祷告的。
我们有责任是为我们的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去祷告。
所以我只向大家来讲一句话，让大家成为呢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孙子们的后盾，
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孙子们的后盾。
不要只单单为他们要健康来祷告，
不要单单为他们要健康来去祷告，
但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都重要。
让他们有一个读好书能够有好工作来祷告，这也是对的，
让他们读好书有个好的工作都是对的。
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比这更重要的，就是他们信仰在当中受到了挑战的。
但是他们面对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信仰。
我们的英文堂那边呢有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面临同样的这个挑战吧。
在英文部的年轻人同样都是面对这些的挑战。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英文的聚会里面的这些年轻人祷告啊，他们需要我们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英文部的年轻人去祷告，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让我们大家在从这个今年2024年的时候开始为我们的孙子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吧。
让我们由2024年开始为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去祷告。
我相信呢神在当中呢会让我们大家看到他给我们大家的力量，给我们大家的使命在哪里。
我相信大家会看到神在当中给我们的力量和义务。
我只想用一个我的好朋友的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
跟住落嚟，牧师系会用佢好朋友嘅故事嚟同大家分享。
这是呢我差不多有20多年的老朋友啊。
这个系差唔多有20几年嘅老朋友。
余希牧师教授。
余希牧师教授。
他叫 Victor 啊，很简单啊，怎么叫 Victor？ 我们就讲用 Victor 来讲他的故事。
佢嘅英文名叫做 Victor。
Victor 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位呢就是什么新生儿科 的医生。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新生儿科的医生。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呢，其实他在澳洲是第一个能够将呢早产的孩子呢从22个礼拜当中把他救回来的。
他是澳洲第一个医生将一个得22周的婴儿救回。
后来他就慢慢的说，我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在18周的小孩在怀孕18周之后呢还是能够留下他的生命的，这个是非常艰难的。
后来呢他就将一个18周怀孕的婴儿都可以救回来。
但他是世界当中第一个能够给那个新生儿22周的这个小孩呢能够这样活下来的。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将 22周的新生婴儿啊救活来的。
这个是整个世界都惊震的一件事情，
是整个世界都惊震的。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三十多年40年的时间了
啊，是30几40年前的事。
他非常注重自己在神面前得到的这种呢恩赐，能够将这个早产的孩子呢能够存下来。
他很注重神给他这个恩赐，将早产的婴儿啊救存活落下来。
他觉得自己呢是神用他的手来帮助一个孩子呢在当中能够生存。
他觉得神是用藉着他的手将啊婴儿啊救存活下来。
我问他，你做的工作你觉得什么样的感受看到这孩子能够生存呢？
啊，牧师问他，你啊有咩心得是将孩子救存下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想？
他只说一句话，他说孩子的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上帝给的。
他只是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上帝给的。
我能够救一个孩子我就觉得我感恩。
他说我可以救一个孩子我就觉得感恩。
但是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苦难。
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就产生了很多的苦难。
他在1961年的时候呢结婚。
他在1961年结婚。
他们很想有孩子。
他们很想要小孩子。
但是结果呢他的太太被在化验当中就发觉了他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等一下再讲解释什么意思。
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太太啊俾检验出有子宫内膜异位症。
那这就等于说他不能生孩子。
即系等于话佢唔可以生细路。
他自己救人的孩子，自己却不能够有孩子。
佢系救人哋嘅细蚊仔，但系佢自己唔可以有自己嘅细蚊仔。
你想一想，他自己每一个，他每一次呢去救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孩子呢？
啊！大家谂谂，佢每一次救人哋嘅细蚊仔嘅时候，佢会谂我嘅细蚊仔喺边度咧？
所以咧，他的生命可能就有很多的矛盾吧，你说。
响佢嘅生命当中，可能会有好多嘅矛盾。
但是呢，结婚之后差不多20年之后，1979年的时候呢，他就忽然间，他们两个就忽然间发觉到他的太太怀孕了。
吓、啊！响结婚大约20年之后。他们忽然间发现太太怀孕，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刚才那个症状里面就告诉他说永远就生不了孩子的，
刚刚所讲的症状就是永远不可以生 BB。
结果他就怀孕了，
结果他怀孕，
所以他就特别高兴，他们两个都特别高兴，
他们夫妇两个都很特别的高兴。
但是事情就不是这样的顺利，
但是事情又不是那么顺利。
他在怀孕，他太太在怀孕17周的时候，
太太在怀孕17周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个呢，他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醉酒的年轻人把他的车就撞到。
哦，他开车的时候有一个醉酒的人就将他的车又撞亲。
那他这个太太已受伤，
他的太太都受伤，
但孩子就没有了。
啊，怀孕的啊胎儿呢就没了。
他经过这个时间里面，他一直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过这件事，他一直在问自己，
他问自己呢，为什么这个事情在我身上要发生。
他问自己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我能救别人的孩子却救不了自己的孩子。
他能够救别人的孩子但是救不到自己的孩子。
他心里面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他心里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
他们两个哭着在当中向神来祷告。
他们夫妇两个哭着来向神祷告。
但是得到的结果就是神告诉他们说你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但是得到的就是神说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你要将你的爱心你的精力注在另外一个小孩的身上。
神说你要将你的爱心和精力注入去另外一个小孩身上。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对吗？
对他来讲是很艰难的事。
但是他从此之后呢，就把他的这个精力就摆在了去救孩子的那个方法。
从此之后，他就将他的精力是放在救小孩的事情上。
他说他们两个每天就围着早产的孩子们祷告。
他们两个每一天都围着早产的孩子去祷告。
他说每一次呢，他的手伸出来慢慢的抱着这个 早产的孩子，就好像抱着自己孩子一样。
他说每一次个早产的婴儿出世，他抱住的时候，他就觉得抱住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在这个世界里面理解了上帝的恩典在哪里，
他理解上帝的恩典在那里，
不是他能够在他生命当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不是在他生命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在他没有的时候，忽然间神给了他，
在他没有的时候，神忽然间给他。
那就是每一次能够救一个早产的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就像他自己救了自己孩子一样。
他每一次救了一个早产的婴儿的时候，他就好像救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从此之后只献上每一次能够救一个孩子就献上感恩。
他每一次救一个婴儿的时候，他就献上感恩。
他说神给我这个权利啊，
他说神给我这个的权利，
能够看到孩子的出生，
可以看到孩子的出生，
不是我能够有我就觉得好，
不是我可以有就觉得好，
他说我能够救别人的孩子会更好，
他说我可以救别人的孩子是更好。
所以呢，他在他生命当中呢，他就一直在他自己的工作当中每一次都献上感恩，
所以他在他每一次的工作当中呢，他都献上感恩。
每一次抱这个刚早产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奄奄一息的，要差不多没有办法能够维持的时候，他抱在手上为这个小孩祷告。
他每一次抱住奄奄一息的婴儿的时候，他都为这个孩子去祷告。
渐渐的发觉到那个小孩的心脏跳动慢慢的比较坚定了，有时六个月要在当中看这个小孩。
渐渐发现这个婴儿是心脏的跳动是越来越好，有时要六个月的照顾。
我发觉到呢，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吧。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见证。
他结果他做了这样子工作之后呢，差不多很多年之后，他就放弃他自己的工作，他觉得呢，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更大。
经过了很多年这个工作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工作，他觉得另外还有更大的工作。
他就决定自己呢去读神学来做牧师。
他就决定自己去读神学来去做牧师。
大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子呢？有这么好的这个恩赐就放弃的呢？
大家都问他，你有这么好的恩赐，为什么放弃呢？
他说我没有放弃啊。
但是他说我没有放弃。
以前呢，我在当中救了个早产的孩子。
他说以前我救一个早产的婴儿。
现在我正在抢救那些呢世上的这些灵魂。
他说现在我去做是抢救失丧灵魂的工作。
都是一样的工作。
他说都是一样的工作。
性质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性质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
所以他没有孩子，但是他有很多的孩子。
他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又有很多的孩子。
所以他向神来感恩，到现在他已经到将近80岁了。
他向神感恩，到现在他差不多80岁了。
但是他仍然在当中来说，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但是他仍然说，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我们来看到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看到他面临很大的挑战。
但是他从来呢没有因为自己受到挑战而放弃。
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受到挑战而放弃。
他像一个打仗的兵一样。
他好像一个打仗的兵。
他像一个比武的壮士一样。
他好像一个比武的壮士。
他像一个呢农夫一样的等候神在当中的工作。
他又好像一个农夫在当中等候神给
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做这个事情的。
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大家这个恩典。
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恩典。
让 Victor 的生命能够给我们大家更好 更好的一个触动吧。
让 Victor 的生命给我们大家有好的触动。
但是结果我还是要讲一个呼吁。
结果都要讲一个呼吁。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这样说。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咁讲：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给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
呢度讲：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给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一代传一代。
意思就是一代传一代，
将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得到的好处传给下一代，
将我们的信仰我们得到的好处传扬给下一代，
下一代的人在当中能够坚持再传给下一代，
下一代的人又在当中坚持再传给下一代。
这当然不是指单单自然家庭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里不是指自然的家庭。
他也讲到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呢一些刚刚信主的信徒也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看到刚刚信主的信徒一样，
我们要教导他以至于他能够教导别人，
我们要教导他们，他们也可以教导别人，
所以这个信仰才能够传递下去，
这样信仰才可以传递下去。
所以保罗就向提摩太说，你就做这样的人。
保罗和提摩太讲，你就做这样的人。
我也向呢颂恩堂的兄姐妹们讲，你就做这样的人。
牧师又同众恩堂的弟兄姊妹讲，你都做这个这样的人呢？
我们饱饱的尝到神的恩典的人，
我们饱饱的尝到神恩典的人，
我们就想办法能够将我们所得到的恩典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要想办法将我们得到的恩典传给下一代，
让神在当中透过颂恩堂的弟兄姐妹能够建立他的国度，
让神透过众恩堂的弟兄姊妹可以建立他的国度。
阿门。
阿门。